桑桑生病了，他的脖子有点僵硬，并且时常隐隐约约地感到疼痛。母亲对父亲说了这个情况，但父亲似乎没有在意。母亲就带着桑桑去了地方上的小门诊室。医生摸了摸桑桑的脖子说，怕是有炎症，就让桑桑打几天消炎针再说。这天，桑桑打完针往家走时，听到了一个传闻，杜雍和父子放鸭，不小心将鸭子放进了人家的大鱼塘，把人家放养的小鱼苗都吃光了，鸭子与船统统被当地人扣留了。桑桑回家把这一传闻告诉了母亲，母亲叹息了一声，唉，杜家算是完了。桑桑天天去打针，几乎天天能听到这个传闻。他去过红门，但红门一直闭着，这传闻传了几天就不传了，好像是个谣言。桑桑心里又不再有杜小康，一有空就和阿树到收割了庄稼的地里疯玩，要不就和戏马放羊去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这天傍晚，桑桑提了个酱油瓶去朱一市的杂货铺打酱油，刚走上大桥，就听村里有人说，哎，快去看看，杜雍和被抬回来了。等桑桑过了桥，就有很多人在传，杜雍和回来了。而孩子们则在传，杜小康回来了。人们都在朝红门方向走。桑桑抓着酱油瓶，快速地跑到许多人的前头。村后有一条通向远方的路，路口正对着杜小康家所在的这条村巷。巷口都是人，把桑桑的视线挡住了，根本看不见那条路。红门开着，无人管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桑桑看到那巷口的人坝像被一股洪水冲决了似的，忽然的打开了。两个大汉抬着一块门板，门板上躺着杜雍和，杜小康和母亲跟在门板后面。桑桑把脑袋挤在人缝里往外看着，抬门板的大概是杜小康家的亲戚，他们和杜小康的母亲一起去了芦荡，将杜雍和杜小康接了回来。躺在门板上的杜雍和瘦的只剩下骨架，他的颧骨本来就高，现在显得更高，嘴巴瘦陷下去形成了阴影，头发枯干，颜色像秋后霜草丛里的兔毛，高眉骨下的双眼透出一股荒凉似的平静。走在后边的杜小康好像又长高了，裤管显得很短，膝盖和屁股都有洞或裂口，衣服上缺了许多纽扣，袖口破着，飘着布条。头发很长，与杜雍和的头发一样枯干，却黑得发乌，脖子已多日不洗，黑乎乎的，面容清瘦，但一双眼睛却出奇的亮，并透出一种油麻地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可能有的早熟。他双手抱着一只小小的柳篮，小心翼翼的，仿佛那只篮子里装了什么脆弱而又贵重的东西。桑桑看到了杜小康，但杜小康似乎没有看到桑桑。在众人抚慰的目光下走进了红门。第二天一早，桑桑的母亲一开门，就看到杜小康抱着一只柳篮站在门口。师娘，桑桑起来了吗？桑桑的母亲一边将杜小康拉进院子，一边朝屋里叫着，桑桑啊，小康来了。桑桑连忙从床上蹦到地上，鞋也没穿，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往外跑。杜小康将柳篮送到桑桑手上，里面有五只鸭蛋，都是双环的。这五只鸭蛋大概是杜小康从大芦荡带回来的全部财富。桑桑低下头去，他看到五只很大的、颜色青青的鸭蛋，正静静地躺在松软的芦花上。桑桑现在见到的杜小康 已经不是过去的杜小康了。对于杜小康来讲，无论到哪一天，他也不会忘记在芦荡度过的那几个月。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，天空芦荡，大水狂风暴雨，鸭子孤独忧伤，生病寒冷饥饿，这一切既困扰折磨着杜小康，但也在教养启示着杜小康。当杜雍和因为鸭群连续几次误入人家的鱼塘，几乎吃尽了塘中刚放养的几万尾鱼苗，被愤怒的当地人扣下小船与整个鸭群，而陷入一贫如洗的绝望时，他万万不会想到，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却给了儿子多少珍贵的无形的财富。杜雍和不吃不喝的躺在鱼塘边上，杜小康也一动不动的坐在父亲的身边，他有父亲的悲伤，却并无父亲的绝望，现在倒什么也不怕了。他坐在那里，既没有向人家哀求，也没有向人家发怒，他反而觉得父亲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他们的鸭子毁掉了几十户人家的希望，就像他们也被毁掉了希望一样。杜小康是坐在那里咀嚼着油麻地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去咀嚼的，由大芦荡给予他的那些美丽而残酷的题目。他不可能立即领悟，但也确实比油麻地的孩子们提前懂得了许多。桑桑现在见到的杜小康已经是一个远远大于他的孩子了。当桑桑向杜小康问起他以后怎么办时，杜小康并没有太大的惊慌与悲哀。他与桑桑坐在打麦场上的石滚上，向桑桑说着他心中的打算。他至少有十项计划，而他最倾向于做的一个计划是在油麻地小学门口摆个小摊子卖东西，而这个计划是桑桑最感吃惊的一个计划。他怎么能在学校门口当着大家的面做小买卖呢？满眼全是他的同学呀。杜小康却是一副很坦然的样子。你是怕大家笑话我，对吗？大家不会笑话你的。那怕什么？就是笑话我，我也不在乎。杜小康向桑桑详细的说明了他的计划。我们家开了那么多年的小商店，我知道应该进什么货，什么好卖。我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摊，那么多学生，买个小笔刀了，买几块糖了，谁不愿意出了校门就能买到啊？桑桑觉得杜小康的计划是有道理的。那你有钱进货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办？能想到办法的。桑桑与杜小康分手以后回到家中，晚上他等鸽子都进窝后将窝门关上，他用笼子捉了十只鸽子。桑桑的鸽子都是漂亮的鸽子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提了笼子去镇上，将这些鸽子卖给了一个叫喜子的养鸽人。他拿了卖鸽子的钱，直接去找杜小康，将钱统统给了杜小康。杜小康一手抓着钱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用另一只手抓住桑桑的一只手，使劲的不停的摇着。
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:30经典回放，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
过了一个星期，杜小康在校园门口出现了，他挎一只大柳篮子，柳篮里装了七零八碎的小商品，柳篮上还放了一只扁扁的分了许多格的小木盒，一格一格的，或是不同颜色的糖块，或是小芝麻饼什么的。 盒上还插了一块玻璃，玻璃擦得很亮，那些东西在玻璃下显得很好看。他坐在校门口的小桥头上，令油麻地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们都感震惊的是，这个当初整日沉浸在一种优越感中的杜小康，竟无一丝卑微的神色。他温和略带羞涩地向那些走过他身旁的老师和同学们问好或打招呼。最初几天反而是同学们不好意思，因此几乎没有一点声音。桑桑替他感到失望，杜小康反过来安慰桑桑，会有生意的。那时杜小康又想起了那次鸭被惊散了，还有最后十几只没有找到的情景。父亲说算了，找不到别找了，可他却说能找到，结果真的找到了。第一个来买杜小康东西的就是桑桑。杜小康无限感激地望着桑桑，会意地笑着。生意慢慢有了，渐渐的，油麻地的孩子们再去杜小康那里买东西时，就没有异样的感觉了，仿佛只不过是在从一个朋友那里取走一些东西而已。他们可以先不给钱，先在心中记住，而杜小康知道，他们绝不会白拿他的东西的。那天学生们都在上课时，桑乔站在办公室的廊下，望着校门外的杜小康，正在冬季的第一场雪中稳稳地坐在树下。他对另外几个也在廊下望着杜小康的老师说，日后啊，油麻地最有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。几次挣扎均告失败的杜雍和，在经过一段调养之后已能走动了。他平和了，眼中已不再有什么欲望，他像一个老人一样在村里东走走西走走，红门里实实在在的成了空无。红门里还欠着人家不少债，但债主知道杜雍和现在也拿不出钱来还他们，也就不着急催他。其中有个债主自己实在是窘迫，只好登门来要债。见杜家满屋空空，又不好意思的走了，但最后还是被逼得无法，就再一次进了红门。杜雍和感到有无限歉意，他在表示了自己无能为力，债主只好又走出红门时，一眼注意到了那两扇用上等木材做成的红门。他追出来将那个债主叫住，那个债主走回来问，有事儿吗？杜雍和指着红门，你看这两扇门值几个钱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杜雍和十分平静，你摘了去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摘去吧，我屋里也没什么东西，这院子有门没门也没多大关系。那债主用手摸了摸，敲了敲两扇红门，摇了摇头，哎，我怎么好意思摘下这副门呢？杜雍和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把它摘走，我明天可就给别人了。那债主走了，傍晚他自己没有来，而是让两个儿子将那两副红门摘走了。与杜小康并排站在院墙下的桑桑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杜小康的手。这两扇曾为杜家几代人带来过光彩与自足的红门，随着晃动在霞光里一闪一闪地亮着。当这位杜小康看了整整十四年的红门在他的视线里终于完全消失时，桑桑觉得与自己相握的手开始微微发颤，并握得更紧。油麻地小学的校长桑乔出身卑微，这一点油麻地的人谁也不了解，因为桑乔是从外地调来的。从前的桑乔家没有一寸土地， 桑乔只断断续续地念过一年私塾。桑乔才十几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打地，一年四季就在芦苇丛里走，在麦地里走，在林子里走，在荒野里走，眼睛总是瞪得圆溜溜的，鼻子也总是到处嗅着。桑乔至今还有每走到一处就嗅嗅鼻子的习惯，并且嗅觉特别灵敏。因此桑桑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：桑乔从外面回来了，一进屋就嗅了嗅鼻子，说家里有股骚味儿。全家人就都嗅鼻子，但谁也嗅不出什么骚味来。桑乔却一口咬定说有，最后总会找到骚味的来源，或是被桑桑用被子掩盖了的尿湿了的褥子，或是猫把尿撒了几滴在墙角上。桑乔打猎只打到25岁，25岁时的桑乔皮肤是烟熏般的黄黑色。在那段岁月里，桑乔足足地领略到了猎人的艰辛与猎人的屈辱。在这个以农耕为本的地方，打猎是一种最低贱的行当。可是桑乔家没有土地，他不得不打猎，不得不常常抓着血淋淋的野兔或野鸡，十分不雅地站在集市上向人兜售他的猎物。桑乔是在时刻可见的鄙夷的目光里长到25岁的。25岁之前的桑乔因为不经常与人对话，总在沉默中度过，还落下了一个口吃的毛病。桑乔从内心里厌恶打猎，桑乔喜欢的是读书识字。他凭着他上过一年私塾所学的几个字儿，逮到什么书就拼命去读，去猎获，样子就像跟随在他身边的那条猎狗。桑乔在河坡上，在麦地里，在树林间，看了无数本他从各处捡来的、搜寻来的、讨来的书，文字以及文字告诉他的故事、道理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他说话虽然结巴，但人们还是从他的结结巴巴的话里看出了他的不同寻常之处。当到处兴办学校，地方上一时为找不到教书先生发愁时，居然有人一下子想到了桑乔。桑乔很快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个出色的教书先生。他从一处换到另一处，而每换一处都是因为他工作的出色。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升着，直至成为一名小学校长。桑乔十分鄙视自己的历史，他下苦功夫纠正了自己的口吃，尽力清洗着一个猎人的烙印。当他站在讲台上讲课，当他把全体教师召集在一起开会，当他坐在藤椅上教人排戏时，竟然没有人再能从他身上看出一丝猎人的痕迹来了。但他自己却在心中永远地记着这段历史，他把那支猎枪留下了。后来的岁月中，不管迁移到什么地方，他总是把这支猎枪挂在外人看不到的房间的黑暗处。猎枪挂在黑暗里，桑乔却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它。但桑乔看到的不是猎枪，而是一根黑色的鞭子。桑乔很在乎荣誉，因为桑乔的历史里毫无荣誉，桑乔的历史里只有耻辱。桑乔看待荣誉，就像当年他的猎狗看待猎物。桑乔有一只小木箱子，这只小木箱子里装满了他的荣誉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